我今天要想坚持我的信仰，有没有可能在这个的心中产生一些副作用？三一倍，好像药是救赎，刚才说的药就是毒，是医治你的病，但是你这辈子受到了制造业一些副作用的坏影响。我希望今天可以给各位打一针，给一针。那么这个针光光是给你，所以呢，你是有任何其他副作用的困扰。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父神，谢谢你，你的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能够拯救一切相信的，你也能保守我们，让我们的脚步走在那平安与所喜悦的道路上。也荣耀归神，平安归给地上的人。今天来这里还有饥渴慕义的弟兄姊妹，开启我们的心窍吧，使我们真的欢迎我们得到主人的帮助。谢谢主垂听，奉基督耶稣圣名。22年前当我初信基督耶稣的时候，我就可以感受得到基督的信仰所带给我心灵卫生的好处。因着神的怜悯，我对救恩有深刻的体验。我信耶稣的那一刹那，我是天父的儿女，这是何等安全感呢？那我信耶稣的那一刹那，我的罪得到赦免，良心的重担解除，这是何等的轻松呢？那我奉献自己为神而活，人生充满意义，这是何等的充实感呢？所以当我初信耶稣的前半年，我真的感觉天格外的蓝，玫瑰特别的艳丽，鸟叫特别的动听，风吹特别的轻柔，虽然台北不太有风。对当时的我来说，一个新属性的耶稣以后还会得精神病，这是不可想象的。你看，福音满足了我们各方面人生的需要，我们本来觉得内心空虚，有我再多的成就跟金钱，心里还是有一个空处，是所有东西不能填满的。耶稣基督带给我们内心的满足，好像约翰福音6章35节那里所说的，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信我的必定不饿，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渴。”我把 material 在那个里面 handbook 里面的 material 再重新 reorganize， 让今天的讲道能够照着现在的思路来发展，所以可能跨过昨天的，也跨过今天的。你看，福音满足了我们人的需要，怎么可能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还会得精神病呢？我们本来是迷失的人，但基督赋予我们人生的方向啊，像约翰福音8章12节所说的，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从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从来没有唱过什么寂寞的44岁这种歌。那是无病呻吟。你们知道我今年几岁吗？想不到我44岁了，还有这么大的魅力。你看，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本来良心控告有罪恶感的，但是从基督的宝血那里得到完全的赦免。约翰福音8章11节，耶稣对那行淫的妇人这样说：“去吧，我也是定你的罪，从此以后你不要再犯罪了。”完全的赦免。一个信耶稣的人，从前我们感受得到，立志行善的行不出来，不愿意做恶作恶，反倒去做，这种的捆锁，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荣耀的释放。所以约翰福音8章36节，耶稣说：“天父的儿子如叫你们得到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何等的释放呢？我们人生的旅程，常常觉得非常孤单，很少人能够了解我们。有苦没有地方倾诉，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可以感受得到这信仰带给你的好处。在约翰福音15章15节，主耶稣这样说：“门徒们，从此以后我不称你们为仆人，我来称呼你们是我的朋友。”他陪伴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我们害怕死亡的威胁，人因为怕死，所以常常做许多事物的奴仆。基督耶稣是给我们永生的应许。约翰福音11章25节那里所说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在基督耶稣里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常常会忧愁焦虑，但 耶稣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把平安赏赐给你们。”一个人所以会发生精神病，可能也是四个原因。第一个，环境不能适应。到美国来以后，发现怎么所有的人眼睛都是白的，鼻子都是高的，讨厌，我的爸爸妈妈为什么把我生成黑头发？为什么其他人都讲英文，我讲中文，而且我讲出来的英文不太有人听得懂？环境不能适应，环境不能适应，可能发精神病。十年前，我们全校四个人都到美国做学生，两个小学生，两个前学生。我那小女儿到小学，今年幼稚园，那两个礼拜以后不肯去了。当时我正在念神学，每一天要开车26迈到学校去读书。我的太太念中文，我念英文的神学院。那我很伤心，抱着小孩子要送他到小学，在路上他就哭起来。他就问了一个问题：爸爸，为什么老师要学英文，他不肯学中文呢？哇，这个厉害，我答不出来。环境不能适应。第二个，会发生精神病的人是因为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你注意看，你如果可以找得到生命任何的意义，那么他可以忍受任何的苦难。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关在集中营里面艰苦的那些人都是觉得生命没有意义的人。如果他觉得他还需要见他的太太，他的儿女需要抚养长大，他们有任何的力量来抵抗压迫。所以许多的哲学家同意，人生有意义是非常重要的，生命缺乏意义可能会得精神病。第三个是困惑得不到解答，有一些人生的难题纠缠在一起，百思不解。剪裁断是什么？剪裁断，很人把川端康成或者海明威都是最伟大的这些文学家，他们最后拿枪或者是拿刀子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人到最后都是半成人形的，像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生许多的困惑得不到解答。第四，许多时候压力无法得到消解，特别在失业的时候、失恋的时候，或是破产的时候，有人很多人得精神病。可是理论上来说，这四大原因，每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都有可以转移的对象，并且祷告把自己升华到神的宝座前，是不会得精神病的。如果谁有资格得精神病，那我最有资格，我最有资格。我听说在台北木栅附近。许多个晚上出现一个夜行大嫂，女工放工回家的时候，那一个人就骑着一部摩托车，拿着一根扁钻，骑得非常的快，然后从后面破女生的臀部。哇，警察啊，怎么找都找不到，捅了十几个人臀部以后，警察开始化妆，男的化妆成女的，我先训练他走路怎么样走啊。假装成女工放工回家了，然后用无线电遥控他们的耳朵里面有一个对讲机，然后远远的有一些监视器，就说哇，现在有一个人骑摩托车过来，你要小心等等。后来抓到这一个人，他为什么要捅女生呢？因为他被女生遗弃过，他觉得天下的女人都是祸水。这个人发神经了，那我告诉你，最有资格发神经用的就是我。1962年，当我到学校去报道，我们土木系里面没有女生。护理系里面没有男生。根据传统，我们两个第一次去郊游吧。郊游回来以后，那我发现护理系有一个女生很可爱，我跟她做朋友，她是我们的班代表。他是护理系的班代表，也是护理系的系状元。请问班代表是什么意思？谁知道？班长。系状元是什么意思？他就是第一名。我蛮喜欢他，因为他眼睛就是眼睛，鼻子就是鼻子。我开始跟他约会，我们一共交往了3年半的时间，好几个夜晚，整夜组。肚子下散步的风吹鸟叫，我牵着他的手，
他贴在我的上。
第一次我碰见他的时候是其中的电流。东晋的花前月下，海誓山盟是吧？他告诉我，不管海水会枯，我告诉他，不管石头会烂，这种话你们都听过。要像我，你们都听过对不对？而且我告诉你，我现在在讲你们笑，另外一个人认真的告诉你的时候，你还很受感动，还有眼泪。所有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都知道我们将来要结婚，我们要好的程度就是普通的。不过我当时受了孔孟思想的熏陶，觉得要把那最好要献给我的礼物留到结婚的时候，人人君子一个吧。哇，我听说现在当场有一些大学生开了四500人不知道带到哪里了。台湾现在太多车子了，是不是？我以前听讲话的时候，家就到不来了。结果有一天，我到你公司去找他，按了电铃，设定出来告诉我某某人今天不在，他穿了漂亮衬衫。我说啊，结果我在宿舍门口站着等他，从7点等到11点。我现在非常知道什么叫做等女生的时候是站岗。结果他回来了，上了一辆计程车，他没有看到我，但是我看到他，我发现在计程车里面坐了另外一个男生，他们两个最后分手的时候 Kiss goodbye。 那是我的权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哇，不得了！我那一天晚上有10分钟的时间，机械的控制，好像发疯一样。我就大喊一声：“某某人啊，你做什么好事啊？”哇，他看见我，脸色一变，急急忙忙就跑进宿舍。我确实大喊了10分钟。后来他公共汽车回家，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公共汽车上面所有的人，他们的眼睛都很正常，但是我不断的流眼泪，没有办法控制。回到学校以后，就在一棵树底下散步了2个钟头的时间。那时候我的心里非常难过，我开始想起我刚刚信了耶稣，这半年的时间里面所学会的就是那首诗是这样说：我橄榄如果不压成榨，是不会成油的；葡萄如果不投入榨，是不会成酒的。主啊，我这个人是否也要做你许可的雕刻？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生命力，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那个晚上，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信心，我忽然之间灵光一闪，我想上帝一定会为我预备一个将来更好的伴侣，给我重新走天路的。所以我告诉你，我哭了一晚上以后，第二天开始就不哭了。真的只有哭一个晚上。后来我就再也没有想到他，因为我想婚前抛弃我的话，那强过结婚以后抛弃了我，不幸之想那还要好多了。我告诉你们，像我这样的人都有人不要，何况你呢？所以你如果被离弃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要爱你，要安慰你。真的，那一定帮助你，而且为你预备更好的。我现在太太确实是上帝最好的安排，因为我是男的，她是女的。真的很好，而且我比较瘦，她比较胖。我比较高，她比较矮。我比较快，她比较慢。对，上帝配合得很好。我的灵性都是他培养起来的，他的灵性要比我好得多。你看，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神你自己来代替。我告诉你，如果要发神经，我最有资格。但是上帝透过那天晚上有一首诗歌，医治了我的心灵。所以，理论上来说，每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应当具有免疫力，不会得精神病的。可是事实上，有很多的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他们发神经，关在疯人院里面。为什么有这些事情会发生呢？ 那我刚进耶稣的时候，我们教堂系统中，1969年的时候，碰巧有一个美国的基督徒精神病学专家，他是基督徒，到了台湾，我们请他演讲，对我们十几个同学讲到，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认为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还会被发神经病？他说，为什么有些人信了耶稣还会发神经呢？第一个原因，因为本来他还没信耶稣以前，根据他家世的遗传和他小时候成长的环境，他本来就要发神经的，本来就是会的。而且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本来要发神经病的，后来没有发神经，可是还有一些还是发了神经。换句话说，还是有医治的作用。如果不信耶稣，还是很多人发神经，听懂没有？少数有一些人他的神经病还是发作起来，因为有遗传的原因，因为一些他小时候所成长的环境，虽然信了耶稣，他没有完全领会福音所带给他的好处，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一些人发神经是因为生理上还有一些原因没有办法消除，神经病并不完全是心理的因素，也有很多是血管里面有一个地方长了某一些东西阻塞了以后才是影响。所以神经病精神病科神经科的那些专家，他们会知道会诊断怎么样做手术可以帮助这个人恢复正常。第三个，有许多人原来他就有严重的精神病问题，不会在短时间里面就轻易消失的，除非他对基督徒的信仰有完全充分的体会跟了解。更可怕的是第四个，有一些人他们的个性失常以后，他们依附在特别的基督教教义，把基督教教义本来平衡的一两端任意取了其中的一个极端，发挥在他自己特别的思想上，你就看见这个人的性格是非常特别的。如果宇宙中间有一些物理学的定律统治着这个宇宙的运行，你刚刚这些定律可能威胁你的生命。如果宇宙中间有一些生物学的定律影响着你身体的健康，你干犯这些定律可能会有疾病。如果宇宙中间有一些心理学的定律在统治着人心理的健康，你违背这些定律，你的灵魂可能出问题的。不会在一刹那中间因为你信耶稣的缘故，好像嘴巴张开便以为他用完所有的通通都好了，不会的。你要充分了解基督教的教义，而且定义基督教的教义两个平衡的两教中间只有取其中的一个，你要避免这个问题。我这一生当中看见过许多不正常的基督徒，我现在告诉你们几个非常有趣的切实事例，你将来可以避免这个。主啊，求你帮助我，使我的人格能够得到成全。为什么许多的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反而他会有精神上的问题呢？我告诉你们一个实际性，还在精神病医院曾经做过统计，台湾的基督教人口100个里面只有2个半到3个，所以台大医院的精神病病人理论上如果100个病床人住着的话，基督徒的比例最正常的应该有多少个？2.5到3个，对不对？很奇怪，台大精神病医院里面100个病床里面有6到7个是基督徒占的，比基督徒的人口比例还要高。那请问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而且其中住进精神病医院的有2-3个教会的人特别的多，这是一个事实，这个绝对是统计的。这两个教派的第一次灵恩教会的强调基督徒应当有很多超自然经验的，会说方言的，会见异象的，会做异梦的，这一类的教会。第二个是聚会所的教会，我很悲伤地说这是一个 fact 跟事实。那么请问到底什么因素造成某一些教派的人他们发神经的比例会比平常的人高一点呢？好，底下谁想听请举手，鼓励一下讲员。我终于很想听啊。那你们现在把左手举起来，我帮助你们注射这个免疫针。第一个原因，听人注意听。第一个原因，因为哈人被造在2个极端的中间，忽略其中的一个就容易产生问题。人有物质的身体，但是有灵性。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还没信耶稣以前，你只是这种物质的身体，你很早知道有灵性这件事跟他的需要，所以你信了耶稣以后，非常容易在讲员的宣道之下，他会扭向另外一个极端，是这种灵性的而忽略了物质的身体。 第二个，基础不但了解我们今生的生命，还有来生的生命。你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只注重今生；信了耶稣以后，那就特别热诚爱主，重视注重来生，今生不重要，会产生许多的扭曲。第三，基督徒相信自然律控制着这宇宙的运行，但是也有说超自然的神迹是可能发生的，生命不需要吃药，祷告可能好的啊，慢慢会失去到超人的现象。因为你那个听过一些教会，他们强调说，你生命需要是自然的信心。不够好的灵性，你要祷告好，它是才上帝最大的灵性。你试试看有没有这样的教会，逐渐就触及到你为了显明你那超自然的心理，你在心里就是很爱主，慢慢的反映到强调超然的神性。我们基督徒不但有理性帮助我们为着你跟思考，但是我们也注重直觉。你好，我是觉得上帝也有存在，而有很多的教会他们会教导你，特别是刚刚那两个教派，他们会教导你。他说《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人类智慧算不了什么，因为这世界上有智慧的人，他们竟然拒绝了基督耶稣的十字架，神就把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用来解释世界上的万物，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世界上的智慧算不得什么，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一类的理论？你们到这个教会呢，到这个黑教会来，不要用人的道理，企图要能成就神的大事，有企图用人的理性到达上帝那里，有没有听过这一类理论？时间够长，你就能听见这个。这个退休会曾经在20年的时间里面，跟这一派人说过，说我们要请讲员，到底要请哪一类的讲员？你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些讲员要听过很好的。Sorry， 还帮助各位能够健康的成长。哈哈哈很奇怪的，在这一类的教派长大的基督徒。他们跑到上班的地方去上班的时候，用他们的理性；跑到教会里面来，坐在底下讲人讲道的时候，他就把理性关起来，用直觉接受讲人的催眠。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在他们的里面呢，是两个分割的世界，不是一个整体的统一的人生。第五个，因为人被造在两个中间，一方面我们还能信耶稣以前是以自我为中心，人本的，但在信耶稣的那一刹那，我们的神学告诉我们，从此要转移到神本为中心，就在这两个 conflict 中间，人产生许多的矛盾跟冲突。你们注意看，人本来以自我为中心，你们看搭飞机的时候，看见地上的汽车很小，你们搭在汽车里面的时候，看天上的飞机很小。人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你搭火车的时候，请问你觉得你在动还是树在动？你们知道是吧？是什么在动？所有东西都在动，只有以我为中心。你看，这是一个 nature 的现象。可是我们要转移到完全神为中心，在这中间产生 conflict。第六个，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本来我们以前做决定都是根据我的理性尝试，为我的幸福着想。现在我要遵循神的旨意。如果神的旨意跟我的意识发生冲突，那我要顺服他了。我们把上帝想象成他是有虐待狂的因为神，他故意的要整我，要让我学习顺服与顺从。别人认为你不要就是不要。哇，你这样想的话，你看看在你的人生当中产生多少的矛盾跟冲突。第七个，我们活在两个极端的中间，一方面我们有肉体的情欲，一方面与圣灵相争，圣灵情欲相争，使我们不能做我们所喜悦的。这一派的研究学家通常都把情欲当作是消极的，是罪恶的，他们这样解释，这不是正确的解释。如果我们的desire没有任何的好处的话，上帝为什么要创造我们那些欲望？而且每一个人的欲望是推动你进步的动力。如果美国从前坐脚踏车就好了，大家都满足了，他为什么要坐汽车？就是因为他的欲望，世界才会进步。你看见没有？圣经怎样解释会影响你的人格？要不然怎么可能文先明他可以把所有的工程师洗脑，10000多对在汉城结婚指定，明明结婚那么快，好结婚。你这么厉害，宗教有这么厉害，你们不知道吗？宗教有这么大的厉害，有魔力。要不然为什么那些回教的跟着喝美女，哇，一直这样拜啊，然后全部当起枪来去打圣战？宗教是很有魔力的，就看你怎么解释圣经。如果两个极端中间只一样一个，就非常危险。我们被造在两个极端的中间，一方面有具体的，一方面有抽象的。我告诉各位，我看见过这几个不正常的基督徒。在辅仁大学有一个非常爱主的姊妹，长得也很好看，我很关心她。
那我对我的导师，我就说你大学四年级了，因为爱情的对象像你表示啊，你要好好考虑哦，将来机会不多了。一年交，二年二，那三年怎么样？然后四年呢？我要。我大概是毕业三年以后我要的。你看，好的都在后面，对不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某某人，为什么你到现在没有能力向你表示呢？我告诉你原因，因为你太熟练了。你的头发是黑的，上一件外套是黑的，裙子是黑的，袜子是黑的，鞋子也是黑的。所以难怪没有其他的对象喜欢来跟你表示。为什么？他觉得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编头发，装美事，做出去来吸引人，要内在长久温柔忍耐。可是我告诉你哈，你们这些人将来如果结婚以后，我的先生啊，多多欣赏我的内在。所以你十天洗一次澡，一个月洗一次头，你试试看你先生怎么爱你，你试试看。因为他已经完全从那些所谓属物质的、属外表的转移到属灵的、属天为圣性，他完全忽略了人还有 physical body 跟 spirit 是完全合而为一的。然后我告诉他说：“你要好好为婚姻祷告。”没有想到他讲一句话怎么讲呢？上帝是非常奇妙卓越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如果上帝要我结婚，他会从非洲明天带一个猎人来，啪，给我结婚。你碰见过这种理论的基督徒没有？我告诉你，很多的基督徒是不正常的，这个叫做 side effect， 听懂了没有？啊，我现在正在进行免疫针。以后我们这些男生要追女生不容易了，我告诉你，不容易了。我碰见过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女传道，他不是主已经十几年了，你们这些人还到不了他的段次。他圣经最少读200遍，他会背十几卷圣经，他非常爱主，他努力传福音，但在某一个教派啊，就是我刚刚提过的那个教派里面工作了15年以后发生神经病要自杀。他是一个主的仆人啊，女传道啊，女的牧师啊，他自杀就跑到卑微人那里去找一个准备康神的平信徒，这个姊妹她是一个牙医，你可能讲英文上好多一点的，那就住在她家里住了一个月的时间，让她放上谈话，每一天给她康神，一个月以后才第 progress。他很会解释圣经，但是他不知道买东西哪里可以买到便宜的米，还有银行怎样存款，他通通都不知道。为什么呢？他已经把属地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属天的，他在那个教会里面所教导的是一面倒的真理，你们通常不容易察觉的，你们没有这个功力。那我很高兴有一天他来到我们家，我们陪他吃饭休息的东西的时间，那我用非常委婉的技巧的康泽林方法告诉他，你们那个宗派里面的神学为什么是错误的。那这里面的技巧就是先称赞他的宗派的对中国教会历史的贡献，先称赞他，哇，真的有很多的堂，他们教派里面想要重生爱主，其实人就成超越与神同在，我们为主而活，圣灵充满，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我说对中国教会历史绝对有圣经的贡献，我就是受到他们宗派里面宣传得到好处的一个。但我告诉他说，因为有上面的真理，常常强调一面忽略另外一面，所以你会产生精神病。在基督教界，因为我们相信有自然的现象，也有超然的现象，所以有很多的基督徒慢慢有一个错误的印象，除非我能够转移到超自然的这一面，完全靠直觉、靠祷告、靠超然，要不然我不够属灵的爱主。所以有一些弟兄，他就加天使的命令，号令诸侯，跑来告诉一个姊妹，我说姊妹，今天聚完会以后，祷告室见面。 然后就进来祷告，嚯，那个对象非常严肃，他就说，妹妹，你好好的想一下，我已经在主面前祷告了两个月的时间，上帝告诉我，你就是我另外一个肋骨。哇，这个厉害了，哇，这个祷告了两个月的时间呢。那这个姊妹刚好祷告下的功夫没有到那么深，发现这个人平常很爱主，讲起来佛陀知道，我心里就受到了相当大的震撼。回去以后，我说啊，怎么办呢？我看见这个人眼睛一眨一眨就走了。而且呢，我发现他的牙齿从来不刷，太困难了，发现了我怎么办呢？后来我教这个姊妹，我说：“你告诉他，两个月以后给他答案。”行，对啊，我就告诉这个姊妹，两个月以后你告诉他说：“上帝感动我，你不是我的丈夫。”你们信不信？真的会有人夹天子的命令号令姊妹？会不会有？现在有没有见过假天子的命令？姊妹，假天子的命令，号令弟兄们，现在有没有？
有。
告诉你，真的有副作用的。那牧师比你们更属灵了，更有追求了，更靠近神了，一定要能 demonstrate， 要能够示范。我所拥有的一些行数是你们所没有的，我的 quality 是你们所没有的。什么方法呢？当然上台讲道讲得比你们更好，读圣经有亮光是你看不出来的。所以传道人常常挖空了心思，这对我们是一种大的试探，企图解释这个圣经是全世界没有人这样解释的，好让你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牧师是有功力，哇，比周伯通还要更厉害。这是我们的时代。Tennessee 有一个牧师在山上，他的教会有100多个人，他们非常强调灵恩。马可福音第16章最后末了那里说，凡是信耶稣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所以他们所能拿死，何足不会死，能够说新方言，能够赶鬼疫病。然后牧师说，我们每一弟兄姊妹们都应该超越这种信心，超越这种信心的是超等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这样才能够在灵性上成长。那弟兄姊妹们，从我开始做起，他就抓起来一条竹子，非常粗的，要给你数了两个钟头以后他还活着啊，继续进行。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有超自然的能力，何等也不会死。他就拿起翻木锥子，我那个英文名称哈，所以这个是在 Chapter Window 他所写的啊，Growing Strong in Seasons of Life 里面所写的这篇文章。那我看到那个英文名字赶快去翻翻字典，原来是翻木跌点，我不知道那个到底身体是什么样的结构，非常剧毒的，那蹲下去过了30分钟也死了。我告诉各位，有这么多的悲剧，他就变得非常爱神。上帝说你可以喝毒，是指的当你到非洲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些黑人这样跳跳对你很好，晚上给你食物的时候下毒，吃了以后不死，哦，这个是信仰，他会来信你。然后说上帝可以解读，然后不是要你说，哎，我示范给你看啊。你们觉得这个很稀奇吗？我再告诉你一个，看你觉得稀奇不稀奇？电视到底很多，在天使之地有一座小城，有一个牧师跟师母，他的师母有超自然的恩赐。有预言的恩赐，有先知的恩赐，他常讲预言，大家都听他，他很爱神。有一天，他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个启示，他说，在2月1号那里，上帝会在 Kansas City 这里兴起一个龙卷风。那个龙卷风横扫我们都市的时候，唯一可以得到安全的地方就是我们教会的礼拜堂。弟兄姊妹们，为了逃避上帝的愤怒，我们每一个人收拾起简单的行李，sleeping bag，预备了一些简单的食物，通通都到我们教会里面来做防空洞、安全室吧，需要的，所以很多人都去。差不多有将近100个人，其中有工程师、有博士、有医生、有厨师等等。你们想想看，如果平常他的预言不准的话，请问这些人会不会无理无故拿讲义去跟谁谈？会不会？ 平常运营很准的。结果他们住在那里面一个月的时间，龙卷风没有来，没有来。好了，学校当局就下命令，父母去的时候顺便就把小孩子带进去，就住在那里面，所以小孩子没有到学校上课。透过法院强制执行，父母不准把小孩子扣留在教会里，要让他们到学校读书。那个师母又开始预言说，这次没有来，上帝是顾念我们，像约拿一样，约拿预言，你以为所有都要毁灭，但是传福音，你以为全城人从上到下通通都悔改，所以上帝不降祸。天主的事情这一次 fair， 下一次龙卷风马上还要再来，我们还继续留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就住在教会里面，真的听他的。告诉你们，如果哈，我要洗各位的脑，我有办法，所以这样的方法，一步一步套你，套到最后的时候，你乖乖的听人家讲，因为圣经里面有两面性的真理非常的多的，你不太容易察觉的，一步一步的套，套到最后，你那个哲学被套的死死的，到最后你自己不会晓得。现在有一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我要寻找你的 counselor， 你们诸位等一下都可以发言，我去辅仁大学做辅导，一共有三年半的时间。天那么黑，风那么大，下得很黄。我要去做辅仁大学的辅导，我身上所有这脸上的这些刻痕，都是那个时代雕刻的结果。只有汽车嘛，有暖气嘛。我那时候冷得要命，我就记得趴在脸上，每一天要开车，不，每一个礼拜一次，开摩托车回家的时候，就脸都冻僵了。这是上帝的记号。现在我不喜欢去整形，是为了表现我有智慧。那有一天我从辅仁大学要回家的时候，那里有两条路，一条是走省公路回家，那么要多30分钟的时间路比较远，有一条是比较近的路，就它经过板桥，然后就到达景美那里，要可以节省30分钟。我们一直都是走短路，但那一条路非常的黑。有一天我刚好要转入那个短路，我平常走的那一条路之前，差不多将近50公尺，突然之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这是右转。哇，里面声音很大。我从前听过见证啊，上帝引导人的时候可能是有直觉的，突然告诉你一句话，你就照着去做就对了。像在抗战的时候，这一本书哈、是陈忠道写的，在《地心原则》里面，他提起这个 illustration， 有一个弟兄在抗战的时候，日本机飞机来轰炸。那个扑倒在情景的中间，突然他的声音有里面有非常大的声音对他这样说，神经的第八章有一个声音说，起来向南走，所以就碰见了埃迪阿伯的太监。上帝常常会用直觉带领我们，这是可能的，你不要轻看这个，你的头脑理性不是全部，是可能直觉。哇，那个声音那么厉害，他就起来向南走。等到飞机轰炸过来以后，他回去一看，他从前躺卧的那地方，那一排所有倒的人通通给烧死了，因为他听到那个声音，所以他活了。从此以后，他每一天都听那个声音。哎呀，我要不要右转呢？我忽然之间莫名其妙，这是上帝对我讲话呢，还是什么声音对我讲话？我把摩托车这样紧紧的刹车，正好在转弯之前停下来。上帝，我要右转呢，还是你真的告诉我要直着走？直着走，我要多花半个小时，直着走，要走更多更远的路。你们说我该不该右转？有一个声音告诉我，禁止右转。哦，平生没有发生过。你们现在给我看这里，所以你们要尊重你们的牧师啊，发现众牧师不简单啊。现在发现了没有？啊，你们觉得应该继续右转，不管这个声音在主机上。情况下，那觉得应该听从这个声音，不要右转，不要走小块，不要省了30分钟。今天应该比较麻烦一点，直直的走，紧急走，应该听从这个声音。好，请放下。真的常常会有这种的声音。可是我问你啊，一个人里面有声音在说话，到底是良心在说话呢？社会风俗在说话呢？你的害怕在说话呢？还是圣灵在说话呢？还是魔鬼在说话呢？为什么魔鬼也为你用圣经？马太福音第4章。耶稣战胜魔鬼，把石头变成食物吧。谁知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魔鬼发现耶稣会引用圣经，就这样说：哈，圣经上不定讲，你这样跳下来，从圣殿顶上跳下来，上帝要吩咐天使用他的手托住你，免得你摔死。
他也会引用圣经呢，
而且道道地地是一节圣经。这个圣经是魔鬼来的，还是良心来的，还是社会风俗来的，还是害怕来的，还是圣灵来的，还是魔鬼来的？哇，我在那里发呆三十分钟，哦，主啊，我办得到。如果我听从这个声音，以后每一次这个声音常常都来，现在你要从面对神回到 Columbus， 先到米尼阿波里斯站，要从头回家，不好看了，完蛋了。所以在 Common Sense 跟上帝超自然的引导中间呢，这里有一个交叉点，是有的时候会有矛盾的，你慎重哪一个？再尝试。好，谁想知道答案，请举手。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谢谢，谢谢。刚刚举手了，每一个加一块钱。加一块钱的我才听的。好，我告诉各位，我那一天就祷告了。我说上帝，如果我一生当中常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不知道是从哪里来对我说话，我这一生里面麻烦了，麻烦大了。主啊，我现在祷求一件事情，求你垂听。我还不成熟，我还没有锻炼到会听你的声音，知道这是你的旨意呢，还是其他的声音？因为我在公路上每次开车那么暗，旁边看见一些发生车祸的，我的心里很害怕。也许我的害怕在说话。我现在要考验，如果我万一这一次没有听你的话，结果我失败了，发现你的话是对的，那下次我就学乖了。人生偶尔有错误，上帝不是很要钱的。我知道你一定是在训练我的过程，让我学会如何经常与你合照。现在我决心要向右转，抵抗这个声音。我要看看到底你如何引导我。如果这实在是你的声音，结果我没有听你，而因此发生一些事情的话，请你缩小它的分量。哇，欸，你觉得这祷告好不好？啊，我就右转了，欸，平平安安的回家。只有花了20分钟的时间到达我的家门，啊，我的心里很高兴，啊，学会了许多重要的功课。你们信不信君子的信仰真的会有副作用？信不信？啊？你不知道会有副作用吗？你最可能上魔鬼的当。那魔鬼会引用圣经的。觉得听到现在为止，我们才讲了差不多一半，才念到一半，已经得到一点启发了，请举手。你觉得你有得到一点东西？哇，其他人。好，我们继续啊。你们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些非基督徒有交鬼经验的人，跟鬼打交道的经验的人，他们常常发生这种经验，说有一天晚上鬼来找他，那个鬼先拉他的脚，先拉脚，那后来呢就压住他的身体，使他第一不能呼吸，第二半醒非醒，但是他要喊不出声音来等等这一类的经验。我在台南下岸团契工作，1971年有一天晚上，我在我们地下室那里午睡休息，突然之间我有一个奇怪的经验，我好像醒了，可是还没有完全醒，那我觉得我应该起来工作了，我要起来，但是没有办法指挥我的身体起来，我的脑筋已经清醒，但是我要指挥我的身体起来，没有办法起来，就是硬是爬不起来。我开始害怕了，我说莫非这个下人团契的办公室是盖在坟墓的上面？我不知道，我有这个神之后，我是100年前郑成功的时代。莫非这个，那是不是现在有鬼来找我呢？在这里，而且压住我的身体，我要起来起不来，我要指挥我的手和动，但是没有办法动，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但是我马上恢复镇定，上帝。你比万有多大，你胜过魔鬼，你在地上赶鬼。当时我竟然好像半醒不醒，但是我会祷告，我在心中这样祷告，我说上帝，我现在要奉基督耶稣的圣名，竟然赶这个不走。第三个我告诉你，等一下有人要来聚会了，我实在没有办法起来，忽然之间有人按电铃叮叮，当我一听见声音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听见外在刺激的时候，马上啪就爬起来，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一听见外在的刺激，这个耳朵或是怎么样，有一个声音刺激进来的时候，人马上醒过来，马上就爬起来。所以我猜想，这可能第一，地下室氧气不足。 第二，我的身体可能缺乏某一种维他命。那其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灵界里面有许多的现象是你要花时间去学习的。
我们继续看，
这种副作用。
为什么许多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
反而他会产生问题呢？
因为圣经的语言是非常剧烈的。
第十九页，基督徒非常可能误解圣经，因为圣经的语言太剧烈了。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六节，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再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哇，我们就误会了。我说：“我这些圣经这么剧烈啊！”耶稣是不是在讲我们要雪中夺炭呢？凡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一点点都要夺走。哇！第二，你看，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叫地上太平，乃是要叫地上动刀兵，叫人纷争。”哇！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一节。第三个，耶稣的话里面充满玄机。他说：“那救生命的会失丧生命，那保守自己生命的。”保守自己生命的要失丧生命，失丧自己生命的会得到生命。哇，也说的都生命了。这些圣经经这么玄，所以很可能你会上当的。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一节，耶稣说：“那在前会变成在后，在后会变成在前。”哇，难怪哈、啊！我结婚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年纪比我大三岁，比我早信主十年，他就说：“李圣长，我服了你了。”另外信主啊，早结婚，再前再后，再后再前后。第五，耶稣真的说贫穷的人有福啊，这路加福音，马太福音把它改一改，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那路加福音是真的说 physically materially， 爱哭的人，你常常哭有福啊。你是饥饿的人啊，你常常饿就会有福啊。你受迫害就会有福啊。所以很多基督徒看见受迫害有福，就在家里把碗通通摔破以后，母亲打他，哦，很有福。
这个自找补充。
很多的基督徒他的个性有问题，他自己不知道，在班上上班或者在公司里面上班，结果老板跟其他的同事整他，那他就说我为义受逼迫，其实他个性自己有问题。真的，还自我催眠呢。我为你做逼迫。第六个，爱父母过于爱耶稣的，不配做耶稣的门徒啊！我们都不要爱父母了，不要孝顺了。第七，打你右脸，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哇，那我们就照样去做好了。打架的时候，你试试看，人家真的把你的脖子踩扁。耶稣说：“你的右脸叫你跌倒，把它挖出来。”啊？你的左手叫你跌倒，把左手砍掉。你缺一只眼，缺一只手进入天堂，强过全身都是健全的进入地狱里。哇！我们每一个人眼睛如果稍微看一下，什么都哇哇。今天来这里聚会的每一个人呢、啊，我告诉你，圣经的语言是非常剧烈的，除非你正确的解释它。甚至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三节到四十七节那里，或者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九节到十节，意思说你们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也不要称呼别人是师尊，因为你们只有一位师尊，你们只有一位天上的父。你现在耶稣要写一封信告诉他说，你容岁，从此以后我不叫你爸爸，因为我信了耶稣了，你容岁是我的爸爸。哇，圣经是很绝的，你怎么解释这些圣经才不会产生副作用呢？我告诉你，有一个基督徒真有意思，有一个基督徒向另外一个基督徒借钱。啊，那个人说你有急用吗？他说现在刚好不够，就向他借了300块美金。那个人不肯借啊，他就说圣经里面讲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有借贷的不可推迟。我那个基督徒一想，真的，这圣经上的话，赶快300块借给他，半年以后不还。我就问他说：“你借了300块，如果过了半年你应当还。”他再引用圣经，圣经上这样子讲：有借贷的不但不可推迟，而且不可指望偿还。哇，太厉害了！哇，他很会引用圣经啊。后来 这个债主心生一计，请这个借债的到他家里来吃晚餐。这个金主心想，哦，果然他悔改了，哈哈，你看要爱徒弟，他竟然爱起我来了，好，非常好，也去吃晚餐，好高兴，啦啦啦啦啦啦啦，秋千好。一进去以后，那个金主带着就非常客气的带他到一个房间，里面果然有个桌子，上面有了一些花生等等，就是要有筷子碗盘等等，准备要晚餐。债主金主出去以后就把门关起来，哎，过20分钟以后没动静，茶也没送进来，一个台子也没有放进来，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吃。他就说：“哎，怎么要那么久啊？”没有人理他，他摇摇门，又锁了。我锁了。过了一个钟头，他说：“你再不开门，我要破门而出了啊！”那债主金主在外面回答一句话说：“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断定你从哪里出来。我告诉你，圣经一年之庙求那么一些吗？哎，我告诉你，金主会有一些副作用的。有一些教会哈，一共有三个礼仪，第一个礼仪有洗礼，第二个礼仪有波饼，第三个礼仪呢洗脚。你圣经上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就拿了一盆水，腰束毛巾，进门就洗脚，洗到女的，哦，主啊，你是我的老师，你帮我洗脚啊，我的脚还是香港做的。主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哦，主啊，不但我的脚要洗，我的头也要洗。哇，这里面真是热情。好，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是你们的师尊，上且替你们洗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好，圣经的命令要彼此洗脚，每一个月教会要洗一次，大家一起洗。哇，姐姐，你试试看。好，你们有没有见过哪一些教会在聚会，凡是女人上面一定要戴一条手帕？有没有？有没有教会这样做？哎，圣经上哥林多前书说，妇女不蒙枕头，那是你们的旧路。所以你们聚会才要蒙头，哇！你解释圣经吧，看看有没有副作用，你试试看。再来第三点，因为圣经的真理是双面性的，但基督徒有可能只侧重其中的一面，所以基督徒会有副作用，会有心理不正常。比如我们是不是要讨人喜欢呢？加拉太书1:10说：“我若是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神的仆人了。我只讨神喜欢的。”哇！所以保罗真的非常有骨头啊，他没有傲气，但是最少他有傲骨，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罗马书12:17说，众人以为美的事，你们基督徒要留出去做，要不要讨别人喜欢，你们告诉我。你去吧，你去试试看，圣经里面两方面的经文都有。你要不要使用智慧呢？哥林多前书1:19-27说，这世上的智慧算不得什么。哥罗西书1:28说，你们传扬基督呢，要使用诸般的智慧聪明，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我相信你们常常是读到一面的圣经，面读到另外一面的，很多很多。就是行为可以称义呢，罗马书3:28说，既然人不可能因行为称义，上帝的恩典就在因信称义的地方显现出来。可是雅各书2:21这样说，你的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你说你有信心，我用行为给你看。那你的行为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岂不因为他的行为把以撒献上而蒙神喜欢吗？哇，两方面都有。要不要管别人呢？腓立比书2:3-4说，你们个人不要耽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提摩太前书说，有一些人专门喜欢好管闲事，哀家闲游。妇女们尤其如此。没有，这句话是我加的。好了，我现在给你们一个 case study 啊，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形发生，你们信不信？有一个名字叫 Esther。所以现在有没有人名字叫 Esther？ 我真的有啊，对不起啊。有一个名字叫 Esther， 在哪里送你啊？他 他的爱主很虔诚，他们祷告，上帝会对他说话。
真的，
上帝对他说话。对，这个教会里面刚好有一个从纽约来的太太，也是34岁了。回台湾的时候发现有鼻腔癌，动了手术，来到美国常常流眼泪，因为照射钴60太多。半年以后，他的癌症已经控制好了，很稳定。他就想，应该在加利福尼亚找到工作，怎么生活？他没有别的技能啊。他刚想开餐厅 ，Esther 知道以后，就常常在马路上非常认真的逛，看看有哪一个开餐厅的机会。他终于在加利福尼亚发现有一个乡镇里面，离开他们住的地方都很近，他们在主里常常一起查经，爱主一起分享。发现有一个素食店倒闭了，本来卖墨西哥的东西，那还有6年可以经营的权利，那个利还有6年。他马上灵里有一个直觉，开车过去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带领，啊，灵里有这个直觉。而且他那么爱另外这个姊妹，等他回去以后祷告，上帝告诉他说，这个就是神为你预备的，为他预备的，让他可以工作。去问，请 Realtor， 哇，果然好便宜，$30,000就可以顶上掉这个权利，里面的信息通通都有。好了，这个 Grace 就开始去经营这个餐厅。他们起先呢就卖一点 hamburger， 卖一点西餐，后来早餐也做。那全家人从此陷入一个非常愁苦的境界，全家都没有做西餐的经验。第二 ，involve 他的先生，他读书的小孩子，没有。没有一个人有充分的时间休息。第三，他们每一个月要赔将近5000块，赔了半年以后，他们的存款通通都快要光了。第四，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累。你们告诉我 ，Esther 讲，他说这是上帝的旨意 ，Grace， 你一定要去买这个餐厅。他真的去买了，而且很便宜。那过了半年以后，他们真的非常艰苦。有好几个可能，第一个可能，这实在是上帝的旨意。要教导 Grace 一个很惨痛的功课，让他一生不会忘记。第二个可能是，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不会这样有虐待狂。所以起初 Esther 得到一个感动，说这是上帝的带领，本来就是错的。可是 Esther 坚持说，第一，我很靠近神；第二，我们弟兄姊妹们应当互相帮助，不是吗？既然我有这个恩赐，所以我得到感动的时候，我们在主里要彼此相交啊，同心合意啊。我那么关心你啊，所以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从神来的感动告诉你啊。好，谁有解释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一回事？你们觉得这是上帝的旨意的，请举手。上帝的旨意，好。你们觉得这不是上帝的旨意的，请举手。请上去。后来 Grace 就来找我 counseling， 说牧师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他得到感动叫我买？我真的买了，但是我现在陷入一个非常困顿的环境里面呢，到底怎么一回事呢？好，这个我不给你们答案了，因为底下还有很多东西要讲。好吧，啊，底下还有人的能力了解能力不完全，好不好？你们看看吧，你们走着瞧吧。以后如果有一个人给你建议的时候，看看你接受不接受。你走着瞧吧，你去学吧。这些功课哪里有那么简单就学会了？我花了20年呢。现在不够要5块。这个叫 Esther Play God。你试试看，这世界上就是有很多的人，他想要过上帝的瘾，你信不信？你们这些小智者刚刚信耶稣的乖乖的听前面的弟兄，你试试看，乖乖的听，他们比你更爱主。所以他这个人如果 Grace 来找你 counseling 的时候，这个真的很难了，你怎么 counseling 他呢？好，第四大点我们来看，因为人的了解能力不完全，对福音有可能误解而产生副作用，比如慷慨跟浪费其实是同一件事。那尊敬慷慨的人最可能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是很浪费的，你信不信？这两个靠得很近。我天生是很节俭的，在别人眼光看起来可能是另一个人。一个人天生温柔，在另外一个奋进步道家眼中看起来他是太姑息罪恶。勇敢的人常常莽撞，你严厉的对付罪，你也可能毫无体恤的对付罪人。你过一个很有纪律的生活，你可能要求其他的弟兄姊妹们要像你那样的守律法主义。
哦，你愿意背十字架跟谁走？你很可能自己找一些苦头来吃，还以为背十字架。还有，圣经说我们每人都要舍己，但我们常常把它解释作压抑人性的需要。我告诉你，真的，压抑人性的需要。我天主教的神父为什么不结婚？幸亏我没有去他们那里。不准我结婚，他们说不结婚了肯定会关心不是，但是我告诉你们，其实两个人无数的力量比一个人还要大，所以他们理论已经完全根据错了。第二个啊，他们压抑人性基本的需要，全世界的人如果通通去做神父的话，那只有地球上的基督徒只有80年就没有了。很多基督徒压抑人性的需要，所以他们才会发生神经病。我告诉你，他们的爱主压抑人性的需要。哇，那你讲到了那么厉害，我们要建堂的时候大家努力奉献吧，每一个人真是把命通通都拼上了，把汽车也卖了，把房子也通通都卖了，忽略了人性基本的需要。分别为圣，我们把它解释到很少非基督的朋友很分别为圣。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一谈起发型，我全身就是在他们提起这个睫毛要拿3种刷子才能够刷得很漂亮，我真不自在，我没有办法跟他们在一起。就是这人才华面目可憎，语言呢乏味，我分别为圣。哦，你们不知道很多的基督徒非常分别为圣啊，他们一辈子里面很困难能够带领一个好点的基督徒非基督徒信徒。第三呢，你试试看，很多人非常像神，但是人性少了一点。哦，太多了，你注意看，你注意看，他不太像人。很多人很会祷告祷告教导仰望主，但是呢他缺乏行动来解决他的难题。我奉劝这个啊，看你怎么解答哈。这个我就有解答了，前面那个也有解答，不过哈，如果想听我讲的哈，等一下坐跟我同桌，你可以干那个。在白宫啊，一点只要100块的。开玩笑，好来，有这个难题啊，有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他一共接到5个学校所给予他的入学许可，他觉得师资不重要，奖学金不重要，环境不重要。那个地方有没有姊妹参加聚会不重要，最重要上帝的待遇如何。我不敢走在自己的道路上，人的道路就是我的道路，我走在他的喜悦的道路上，这是我的福气，我要寻求神的旨意。那祷告说啊， Michigan 呢，还是 OSU 呢，还有哪几个学校很好的啊？哎呦我管你好，哎 Medicine到底你要我去哪一个学校呢？没有想到啊，他祷告祷告都得不到灵感，上帝没有指示他。但是有好几个学校离开开学的时间只剩下2天，还要找牧师了，牧师了，我怎么办呢？我要走在神的旨意上，上帝没有讲话，我不敢开步向前走，我怎么办呢？剩下2天啊，你们告诉我他应该怎么办？我有答案，谁知道他应该怎么办？哇，如果是有5个女的喜欢我，那最好了。我还要我跟哪一个结婚呢？你是不是要我跟5个结婚？你们说说看啊，你们说说看，他应该去哪一个学校？钱不是重要的，你缺乏信心。哇，我告诉你们几个答案好不好？这些人都以为寻求上帝的旨意，是上帝在时空当中已经制定了一些最美好的道路，有一个 wish structure， 你来符合上帝所预定的这些。那比较新的解释不再是这样。比较新的解释是，你如果人格如果奉献给神，你如果是爱主的，不管你往哪一条路上去走，上帝都会祝福你。戴德森他到中国大陆传福音成功，现在1000多个内地的宣教士在他手上，那么短10几年的时间里面建立起来。现在的神学理论说，戴德森知不知道上帝要带领他去中国呢？是他祷告很久。那如果他是去非洲的话，他说只要戴德生是非常爱主的，敬虔的祷告，他去非洲照样非洲那里的音乐牧师也会成功。好，
他是最终的结果，是吧？
我们人生非常可能会产生错误，一次的错误算不了什么，你怎么那么害怕错误呢？如果人就是因为害怕错误，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一次的错误，一年的时间当然会发现，到某些学校念书不习惯、不适应，那又如何？有很多台湾的人还曾经留级过来，对不对？那又怎么样嘛？人生有错误，你就从错误里面去学习，这就是你最宝贵的经验。我们怕的不是基督徒会发生错误，我们怕的是那发生错误的基督徒从此要赖在地上，再也不肯爬起来，因为什么人不跌倒呢？跌倒以后不爬起来的人。你只要赖在地上，你一个不跌倒。小孩子就是会写错字，所以才需要橡皮擦嘛。所以上帝才具备保险，你懂不懂？你有错误有什么关系？人生有错误就是大不了的事情，但只有一件事情，你要比平常花更多的时间。那错误的时候，当然一生会有很大的影响，就是结婚的对象，你非常要有很大的把握对上帝的使用。这个你要额外的花时间努力打开。好，第五个，因为过分天真的基督徒在做见证的时候常常渲染跟夸张，他做圣灵充满以后呢，他太高兴了，常常把从生得救到圣灵充满这十年的时间里面，通通都把它描写得一文不值，好像那一次的经验就是他天底下所有最重要的事，这是错误的。因为一个人吃第四碗面就饱了，他能不能说我前面三碗不吃，我只要吃第四碗就饱了，能不能这样说？你懂我的比喻没有？他有今天能够被圣灵充满，那么急的经历堆积那十几年的经验，不可能一朝一夕你所得到的胜过从前十年的。哇，这些宣扬性的语法，特别很多的基督徒愿意为上帝说话。我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如何的空虚，如何的下跌，如何的悲喜，如何的我信了耶稣以后，马上哇，两充满你的翅膀，一直飞着。是为上帝说话，他们善意的为上帝说话。我听了以后，在底下那个猫，你们信不信？真的有人会愿意为上帝善意的说话？你们信不信？有人？那个对比的手法太好用了，就是把从前描写的一文不值的。传道人把道讲成一个律法，造成有些羞耻的基督徒过分敏感的良心，成为完美主义者。很多的基督徒成为完美主义者的牺牲品，这是可能的。早上乖乖起来，五点钟读圣经，太阳如果比你早起来，你不够爱主。像我先生晚上比较精神的，真的糟糕了。因为我早上起来就全身很冷很难关吧，到晚上的时候还有精神，但是比较困难做啊。每一个人，对传道人一讲了这种以后呢，哇，你就不够爱主了。然后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是请你记得，早起的虫儿被鸟吃。好，我们时间到了，过了五分钟，因为我晚五分钟开始，我愿意尽量找时间啊，学者。觉得有一点收获了，请你握握旁边那个人的手。有收获。今天晚上慕道友有一个布道会，要收割，让他们在这里学习了三天以后，请他们表现学习建筑。如果你带慕道友来，今天晚上你要陪他，你可以来参加这场布道会，而且带领他来信耶稣。如果你们要的话。大会安排我今天晚上他带领一场布道会，我们一起祷告。父神，你是完全的，我们不完全，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是一面倒的，可信耶稣的那一刹那也可能扭到另外一个极端的一面倒。我们祈求主帮助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跟聪明，好像约翰一书那里所说的，一切的灵不可都信，总要分辨出灵。我祈求主这个弟兄姐妹能有这种得救的智慧，用今天所讲能够帮助在座每一位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把他们一生能够除去将来所有可能的困扰。谢谢主垂听，奉基督耶稣的圣名。